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语。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《礼记》中说，师言然后道尊，道尊然后民之敬学。老师是伦理道德知识价值观念的传授者，教人为人处事的行为规范，是道德的表率，尊师才能重教。古人尊师敬师的事迹不胜枚举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就来讲两个例子。一，子游重师道。子游姓颜，名衍，字子游，是春秋时孔子为数多达3000人的弟子群中唯一的江南学生。孔子一生以传承传统文化命脉为己任，弘扬道义，匡世济人，周游列国，历尽艰辛，即使身处逆境也矢志不渝。子游自幼仰慕圣贤之道，22岁时从吴地不远千里前来鲁国拜师。当时67岁的孔子高兴地说，吾门有眼，吾道其难。子游果然不负失望，学成后南归，道起东南，传播中原文化，为江南文化的繁荣、民风的教化做出了贡献。子游学习勤奋，在孔子不学师无以言，不学礼无以立的教诲下，首先专心致志地攻读了师礼之学，不久成为孔门十哲之一。他对忠孝仁义的理解不断深化，日臻完善，在刻苦钻研的同时躬身力行，在不同场合不同事情中都尽力学以致用，在遇有疑惑不解时总能勤学多问，学业不断精进。孔子称赞他说，欲能则学，欲知则问，欲善则详，欲己则与，当事而行，言也得之矣。一次子游跟随孔子去祭祀，仪式结束后，两人走到宗庙外面高大的建筑物旁边，孔子仰天长叹，子游忙问何故。孔子说，我没有赶上古时大道昌明的时代，可心里总是很向往啊。孔子向子游描述了他心中理想社会的美境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这些话给子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不久，子游在鲁国任武成一令，在任上他时刻不忘孔子的教诲，以仁爱治理武成，深得百姓的爱戴。一次，孔子带着弟子们来到武成，听到城中处处有弹奏琴瑟、演唱诗歌的声音，于是笑着对迎接他的子游说，治理县城也用礼乐教化吗？子游恭敬地回答，您给我们讲过，君子学道则爱人，我既然跟您学习了礼乐等教化之道，当然要把它应用在实践中。孔子听了甚为嘉许。子游倡办教育，以乐化民，使德入民心，民风淳厚，武成得到大治，史称武成贤歌，成为历史上仁政教化的典范之一。此后贤歌之声在当地久久相传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才辈出。孔子还问子游说，你在这里见到什么人才吗？子游回答，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，做事从不走小路捷径，投机取巧，如果没有公事，他从不到我屋里来。称赞澹台灭明公正无私，品行端正， 不阿谀上司，后来澹台灭明也成为孔子的著名弟子。子由视师志为己志，弘道济世，并倡导礼乐之风。孔子去世后，子由又与同门仲弓、子夏等一起编定了《论语》的初稿本，及时地为述而不作的恩师记录下了其言论、学说、思想、事迹。他后来辞官到东海之滨开设学馆，教人育才，海鱼处处可闻礼乐之声。他在楚地讲学时传播道德理念，宣传孔子倡导的礼乐之仪，带领随从学生吹奏上古舜帝所作的雅乐、韶乐，人们听之皆受到感化。子由东归后，韶乐之声在当地仍然绕梁三日而不绝，后人传颂，影响深远。再来说说汉明帝敬师的故事。汉光武帝为太子刘庄选老师，想选求一位品德高尚、通晓经籍之人。虎贲中郎将何汤推荐了自己的老师桓荣。桓荣常在江淮一带教学，学识渊博，为人正直。何汤在老师入朝第一天便提醒他说，治学与为官是截然不同的，治学讲究严谨认真，而为官却在乎通融应变。老师有此机遇，当不可太固执了。皇上虽为明君，却也喜欢奉承喜言，太子更不可得罪，老师不要对他过于严厉。桓荣听了不高兴地说，你为我的学生，难道还不了解为师吗？为师一生治学，最爱君子之道，本无意为官，今见天下大治，天子圣明，这才应召的。你为官不久，竟学会了官场的权术献媚之道，还以此教我，我真为你感到痛惜啊。桓荣于是辞官。光武帝不准，和桓荣交谈后，光武帝连连称赞他讲得好。太子刘庄向桓荣学习尚书等，对老师一直很尊敬。九年后，由于桓荣的细心教导，刘庄成了当时出色的经学家之一。桓荣见太子经学有成，学业精进，喜在心头，却要求辞去太子师父的职位。几次上书说，臣有幸得在帷幄讲经几年，但治学浅短，无以补一万分。现在太子凭着聪明的资质，通明经义，这真是国家的福佑，天下的幸运，臣理当辞归。有人劝他不该请辞，且说，为太子之师，此乃荣耀之本，他日太子登基，其荣更不可估量，他人求之不来，你何以轻轻弃之？桓荣回答说，似你多思，我又何以能任太子之师呢？正因此职荣宠，我才不敢恋居。太子刘庄后来继位为汉明帝，明帝深敬桓荣，尤尊桓荣以师礼，尊敬老师一如既往。他曾亲自到太常府去，请桓荣面向东面而坐，因汉代室内的座次是以靠西而坐，即面向东方为最尊。明帝这样安排是表示对老师的尊敬，此即西席的由来，因此后来人们也将老师尊称为西席。明帝为老师设置机帐，像当年讲学一样聆听老师的指教。他还将朝中百官和桓荣教过的学生数百人招到太常府，向桓荣行弟子礼。在老师坐定后，为老师设机帐， 明帝亲自手捧经书，带着百官及学生侍立在老师面前，恭恭敬敬地听桓荣讲解经义。在学习中，有人向明帝请教，他总是很谦逊地说：“太师在这里。”明帝每次去登门探望老师，都是一进街口便下辇步行前往，以表尊敬。闾中人们看到这种情景，都肃然起敬。遇到桓荣生病，明帝就派使者慰问，或亲自到他家问安。进门后，有时拉着老师的手，流下眼泪，安慰老师要静养，争取早日康复，并赐给他床巾、帷帐、衣被等，好久才离开。诸侯、将军、大夫等问病者不敢乘车到门，皆拜于桓荣床前。桓荣去世时，明帝穿上孝服，亲自临丧送葬。古人云：“三教圣人莫不有师，千古帝王莫不有师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人不敬师，是为忘恩，何能成道？古之先哲圣贤，以身作则，虚怀若谷，其尊师重道的风范，堪为后世楷模，令人敬仰。”好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心语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会。